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基督教伦理学第37章第8讲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7 Session 8、这一讲呢是健康跟安全的开始。各位假如对弗兰姆对喝酒这件事情上持不同的意见的话，请各位注意，这本伦理学是教我们怎么应用圣经的教训。你若在你的情况之下是有不同的应用的话呢，我们当然是可以彼此包容、彼此尊敬的。所以呢，请各位不要对弗兰姆对喝酒的还有下面吸烟的这些的应用上有太过激烈的反应。请注意，这些都是应用上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7 Session 8 基督教伦理学第37章第八讲，我们来到本章的第六个大题目，自杀 suicide。 根据我前面所讲过的，很自然的结论就是自杀也是违背了世界的第六诫。圣经并没有说自我谋杀是一种的例外，谋杀是不对的，因为它毁灭了上帝的形象，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自杀所成就的是同一件事，也是为了同一个原因，自杀是错的。圣经并没有明言的指出自杀是错的，但是他把这个自杀呢放在一个羞耻跟失败的整个的架构来讨论。圣经有记载五次的自杀，亚比米勒或者是原则上是自杀，四世纪九章52到54节，四世纪第九章52到54节，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近楼门要用火焚烧，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上人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上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弗兰姆说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自杀。扫罗 Samuel 记上第31章第3节到第5节，事派甚大，保罗被弓箭手追上，刺伤甚重，就纷纷拿着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保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保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还有撒母耳记下17章第23节，亚西多夫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亚西多夫呢是自杀的。王上16章18到19节，新立建成破失，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烧宫殿，自焚而死。这是因他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是以色列现在罪里的那罪。新立 Zimri 犹大马太福音27章第3到第5节，那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这些都是因为不顺服上帝来到这个的结局的。不过 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崇高的啊圣经的人物呢，他们经历到这么严重的挫折感，他们求神把他们的生命拿走的。首先，摩西，民数记11:12-15，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你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摩西是这样哀求上帝的。王上19:4，以利亚，我们从3开始读。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也是求死的。约拿书第四章11-11，特别8，约拿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更好，他想要死的。3也是，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更好。但是上帝并没有应允这些人所求的，都没有应允的。圣经的暗示乃是，这些的祈求不是金钱的。是的，可以理解的是，这些都是人感觉到自己失败，会这样求死。但是这种的心态呢，是夸大的，最终是错的。上帝还留着一些的福分要赐给他的先知们的。我们应该明白，人们呢会经历到一些很极端的忧伤、困惑、痛苦和挫折，导致他们想要死亡。考虑自杀的人呢，特别需要基督的身体的怜悯和十字架的恩典。所以我们第一个进入不是去判断或者论断，乃是指出更美之路，就正如上帝对他的困乏中的先知们一样，上帝永不撇弃他的儿女们的，上帝永不带领他的儿女们到一个情况，这种自我毁灭的罪是唯一的选择的。哥林多前书10:13，我们在圣经辅导很基本的基础性的理解的经文。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再说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上帝不撇弃他的儿女的。有的时候人们想到自杀的思想和这种的行为呢，是跟吸毒和跟临床忧郁症有关的。在本书的15 Living with Ourselves， 我在那里呢探索到我们体质和我们的道德选择之间的关系。我们体质和我们心灵的状态永远不能够给我们有借口犯罪，但是体质和心灵的状态常常让别人呢能够更明白这种的自杀的思想，也更有怜悯来对待这些的罪人。我有一位好朋友，多年来在非洲做宣教士，他回到美国，他 他有一种的痛苦，让他堕进严重的忧郁中，导致他几次试图自杀，最后成功了。当他在医院的时候，有人问他，他是否仍然相信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他说 ：“More than ever before， 在这个时刻，比任何时刻我更信靠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的。”自杀是罪，但是不是不可赦免的罪。我的朋友知道，他这些想到自杀的思想是错的，他把他自己放在基督的宝血之下。最后，这些自杀的思想战胜了他，但是我毫无疑问，我将来在天堂会遇见他的。我们不要把自杀和为别人舍命混为一谈。耶稣指出，为朋友们舍命，就好像他自己的舍命是爱的最伟大的表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同样的，保罗愿意接受各种的危险，更多后书四章七到十八节，十一章十六到三十三节，这些不是自杀性的决定，这些表达了他是如何的爱教会。同样的，对参孙的所谓自杀，记载在士师记十六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我也会这样来解释的。士师记第十六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上帝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是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仇。”参孙就抱着错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石陶中间，在他父马挪亚的坟墓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他把非利士人的殿宇的柱子倒塌的时候，杀了很多的非利士人，他就成就了上帝的审判，他使上帝的子民重新得力。在这一个个案里，只有这个个案里，上帝应允了一个求死的祷告。第三十节，诚然的，参孙的死包含了一些的羞辱，就好像扫罗和犹大一样，因为参孙常常是不顺服上帝的旨意的。但是参孙最后的参孙的生命最后的那一刻呢，是充满着信心的。从这个很微小的角度来看，他预期了，他指向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因为为他的朋友舍命而得到了上帝的胜利的。这个原则对医药的伦理是有一些的含义的。一个基督徒不接受医疗并不是错，只要他看见这些治疗会对他的家人和其他弟兄姐妹带来重担。我恐怕使徒保罗，假如他在我们现在的时代生活的话，同样的也不愿意无限度的长期的用生命维持的方法假如这些的费用呢可以用在传道的施工上，他愿意继续活下去，只不过是为了传道的缘故。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到二十六节，不然的话他宁愿离开这个世界而与基督同在的。本章的第七个题目，健康和安全。我们对自杀的讨论就提醒我们了， 第六条诫命呢，吩咐我们，呼召我们要保存自己的性命和别人的性命的。摩西的律法是包含了一些公共卫生的规定的，记载在利未记13-15章、民数记5章1-4节、生命记24章8-9节。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些预防的措施来保存自己的健康和安全的。但是正如我们在自杀和为别人牺牲之间做了一个分辨，同样的，我们也应该为自己的好处而关注的正确的关注和不正确的关注之间做出一些的分辨。下面呢有三个小段，第一段是酒精，第二段呢是烟草，第三段是吸毒。第一，酒精就是喝酒。圣经警告我们不要误用酒和浓酒的。我们看一些的经文，箴言第20章1节，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以赛亚书第5章11节，以赛亚书第5章11节，或在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还有同章第22节，或在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以赛亚书第28章1节，或在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蚕之华。以赛亚书第56章12节，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上帝呢是警告人不要酗酒的。这个是在古近东文化里面人们最习惯所用的所谓的毒品。圣经呢也有正面的讲到在正确的情况之下使用酒的喝酒的。看一些的经文诗篇第104篇第15节，又的酒能悦人心，的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这里说酒能够让人的心喜悦的。传道书第10章第19节，摆设筵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以赛亚书第55章第1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约翰福音第2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第2章3-11节，这里呢耶稣在迦拿变水为酒。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23节，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话，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当然酒是圣餐的一部分，这个是跟循着逾越节的习惯。酒的正面的好处不单单是它营养的价值和它作为药的素质，提摩太前书5章23节，但是酒是使人的心喜悦的，104篇第15节。所以圣经是正面的来看酒如何改变我们的情绪的。 Scripture approves of the ability of wine to alter our mood。 我们不应该这样来想，我们不应该说，哎呀，我们喝酒喝到酒改变我们情绪之前就要停止了，因为改变我们的情绪就是酒的自然的正面的功能。人们是怎么样的滥用酒和浓酒呢？这让他们成为 一个上瘾的东西，就好像以赛亚第五章第十一节和第二十二节所说的，刚才我们读过了。所以以赛亚对滥用酒精的批判与保罗所讲的是一致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一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当然，喝酒的人应该同时对他周围的环境有所敏感 sensitivity to the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在某一些的情况，我们要限制自己的喝酒，是与上面所讲的要更多的限制的。利未记十章第九节说，祭司不应该喝酒或者浓酒，当他们在神的帐幕里服侍的时候不应该喝酒，因为在他们执行他们的祭司的职分上，他们不应该让他们的分辨圣俗的能力受到削弱，受到影响的。利未记十章第九到第十节，当然还有这里呢保罗在讲的是祭司的职分所以在某些的情况之下呢上帝的确是禁止人喝酒的。